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藏本来护作龙清巴，其性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华智摩诃造的这个前行引导文，通过共同加行啊，然后不共加行和这个破瓦，三个部分来进行这个安利或者宣讲修行的窍诀。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主要是引导我们升起这个非常清净的出离轮回的这个求解脱心。那么在求解脱心的这个升起的想求解脱心之后呢，怎么求解脱呢？什么方法才能解脱呢？那下面就讲了这个通过修皈依菩提心啊，修这些这个百智明，修曼札，还是修这个上师瑜伽，通过这些修法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心真实的安住在解脱道当中。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是可以走在解脱的道路上，最后呢就可以真实的通过这些修法到达这个目的地。那么如果在今生当中没有解脱的话，那么后面还有一个破瓦啊，通过破瓦的话强制性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当中呢继续的修行，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不共加行当中啊，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个皈依，皈依呢就内心当中啊对上师三宝升起非常殊胜清净的信心。当然了，就皈依的话，就是说随着我们对皈依的一种本性的了解，也知道这个皈依的一种这个对境啊，从外面安立佛法僧三宝，逐渐呢到这个内在我们自己的本性当中，具有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这个本体。升起的信心呢，也是这个对外在的三宝的功德如是的了知啊，是依护处，是皈依处，如是的升起信心，逐渐呢就是说相信我们内在的一种佛性啊，对内在的三宝升起信心，这个皈依呢完全的认同，完全认同我自己本具有这个佛功德，具有这个正法功德，具有这个圣身身啊，这个身宝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其实离成佛也就很近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佛果呢，它也不在外面这样一种三宝的自信呢也不在外面，三宝自信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说如果能够认证这样本性，如果能够现前这个本性，其实就是成佛。当然了，这个成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是这个对本性的一种这个部分的了知，部分的现前，那么这个叫做身宝自信如果这个身宝自信圆满，所有的佛性圆满之后呢，这个叫佛宝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佛宝呢也是身宝的就近，意思说呢，真是就是我们学习这些教法，逐渐就是说是这个深入这样一种皈依的自信之后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皈依呢，它不是一个仪式，也不是说所谓的一个入门的时候一个基础法等等。其实来讲呢，它既是这个既可以是入门的仪式，也是基础法，但是呢，也是这个就近的一种这个本性。那么如果能够就认就是了知这个究竟的本性的修法本身呢，也是一个究竟的修法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修皈依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要升起来，就是完全的了知三宝的功德，然后呢因为我们对功德越了知，我们的信心呢就越强劲。如果我对一个人不了解，或者对一个人的功德不了解，那么我就不会对他升起一个信任的心如果就深入了解之后呢，这个人很可靠，他的一种性格啊，他的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话都是非常可靠的，那么我可能就如果了解完之后呢，那我就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当然就很信任，有安全感。那么对于三宝功德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佛的功德、正法的功德和就是说是这个身宝的功德，如果真正的一一了知之后呢，那么我们就真正来讲，把我们的一种这个把我们的用时间精力放在这皈依三宝上面，或就是说在有些皈依当中讲的这个皈命三宝，就通过生命来做这个归头和依靠，完完全全的依靠这个三宝，那当然就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就不是所谓的迷信这个是因为我了解了这个对境的功德之后而升起的一种信心。那么这种信心呢，就是能够真实的，因为要了解了这个三宝自信嘛，所以说呢，我们在就是说修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修法、所有的修行其实离不开三宝离不开整个这个从皈依入门开始到成佛之间，其实都是离不开三宝的不管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皈依它 还有就是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修的法义，这些呢都属于这些这个三宝的影像，对缘这些三宝的影像呢，就做逐渐逐渐的去修持。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些法，或者说我们每天就祈祷的啊，我说是所修的法啊，或者说有时候一直的这些甚深咒啊等等，像这样其实呢都是和三宝有关。那么我们自己的一种庸俗的心也是逐渐逐渐的朝这个三宝的自信看齐。逐渐的修正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习气啊毛病，相续当中呢就开始升起的一些正悟，那么这个就逐渐逐渐可以驱入到真实的一种这个解脱道当中。那么三宝自性就是解脱的自性，所以说我们一止三宝其实就是一止解脱啊，对整个和解脱有关的宣讲解脱道的导师，然后呢就是解脱道的本体这个法，还有就是说修解脱道过程当中的这些助伴，反正全都是和解脱相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皈依呢，我们就是说是在学越学的时候，我们越会发现，其实呢就是说从皈依那天开始到成佛之间呢，包括现在我们自信呢，其实每天都是原三宝的自信在做这些这个文思修行啊。所以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修完十万遍之后就可以放下了这样一种皈依的自信，其实呢一直来讲我们都是原三宝自信的完全的认同，而且呢就是不单单是认同，不单单是就是说我要对他去做一种敬仰的一种这个很敬仰去礼拜他把他作为一个就膜拜的对象。其实来讲呢，我们在这个皈依完之后呢，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为了现前这个三宝的自信，我们也在努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意义来讲的话，也有大概这样两层就是说内外两层意思嘛。那然后下面呢就是说修完皈依之后呢，我们就说是要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那菩提心呢也有和皈依一样哈，其实前面我们说你都把皈依讲那么高那么深了，那么再回来讲菩提心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了，就好像有点就是说是这个就应该把菩提心讲前面，再把这个究竟三宝这个现前三宝的自信讲后面。其实来讲皈依它也有这个浅和深的层次，一般意义上的皈依它不会那么深，但是咱们里面的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这个皈依的修法，它也有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入门级别的，然后呢也有就是很高的一种层次的一种皈依都有。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既有刚开始的时候呢进入大乘的也相当于一个入门的仪式一样，你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然后呢相当于进入了大乘的这个门，但是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入门呢，也不是，和皈依一样也不是。菩提心的这个自性呢，其实也是从这个愿菩提心到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当中呢从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到智慧度，然后呢这里面呢是就是说有这个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如果在展开的时候又是密宗的这些大圆满等等都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菩提心这个菩提修法呢，当然对我们刚开始学习来讲主要是生愿菩提心，主要是要升起一个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誓成佛的这种心。那么仅此而已吗？也不是。那随着我们自己的智慧的一种就是说是不断的深广我们的智慧的不断的一种升起来，随着我们就发现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它其实会可以很深，可以相应到究竟的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甚至于有些这个在菩提心的偈颂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些大圆满的术语当中也有菩提心的这个术语，那个菩提心的术语就是讲到的是实相究竟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也有由浅而深，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修一辈子的，或者说生生世世都要都要串习要现前，而且要完全的这个就是说显露它的一种菩提心的本性的这样修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内心当中要这个首先升起来的一种不考虑自己的一心一意考虑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发誓要成佛的这种殊胜的愿菩提心呢要升起来。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愿菩提呢主要是缘的这个果，愿菩提心的所缘是果果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众生要安置，我要救度众生，这个是一个果利益众生嘛。第二个呢要发誓成佛，我要得到佛果，这个是缘果而发起的心，愿菩提心是这样的。行菩提心呢主要是它的因我要达到这个果，就是我发了这个愿嘛，这个愿发了怎么样达成呢？我就开始修布施啊持戒啊等等，通过这个途径，通过行菩提心的途径逐渐逐渐达到我发愿的那个愿景，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要成佛，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像这样你成了佛之后呢，真真实实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像阿弥陀佛一样就像药师佛一样，的的确确的真真实实的就把这些一个一个的众生安置在解脱地，安置在菩萨地，安置在佛地， 或者把它们接引到自己的插图当中来慢慢调化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果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行不地心呢，主要是从因方面啊，因就是成佛的一些条件，成佛的修法，我们要就是说去慢慢慢慢去修行，去串习观修这样的。那后面呢还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为了就是说扫清这个障碍，那么也要修百字明。当然百字明的修法也是一样的，也有浅的也有深的，是这样的。那浅的是什么呢？浅的话，我觉得我的罪业很重，我如果不忏悔我要堕地狱，我要堕恶趣，或者我如果不忏悔我下次连人的人生没办法获得啊，如是如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要把这个以前所造的无始以来通过这个贪嗔痴在身与意，通过身与意所造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本性啊，这个让它就说是这个罪业，它不是有一个种生果的功能吗？要把通过忏悔的力量把这个就是说是感果的功能要把它消尽掉。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修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罪业我要把它消尽掉，至少要让它不要有再有感果的功能了啊，这个种子呢它不会再生果了，没有它的一种生果的作用。那就仅此而已吗？那也不是，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金刚萨埵呢也可以像前面的两个修法一样，也可以很深，就最后它的修法当中你相应，比如说自己就是金刚萨埵啊，本性就是没有障碍的。在这个在佛性当中，在金刚萨埵本性当中，哪里有障碍？这所有的障碍这个对障全都是因缘法啊，都是一种暂时的，这种因缘法都是课程，究竟的本性当中没有一点的这种罪障。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按住这个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我就不单单是说感果的功能可以消尽，连课程的五斋章上面课程都可以通过这个修法可以清净，它就是直接可以成佛的一种方法。它就不是一个只是把这样怎么样把这个罪业把这个罪业消尽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前面开玩笑说这个就是个后悔药，这是不是就是单纯的后悔药呢？这个不就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性质就变了，就不是后悔药了，它就是完全是可以成佛的一个修法，是这样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它这个遣除这个罪障罪和障，那么就是说罪业和这个障垢，包括阿赖耶识上面的所有微细的这些种子细节，如果把金刚萨埵的修法通过这些我们后面要进入的密乘，学了等经无二见呢，学了这些很高深的见解之后呢，再来修金刚萨埵的时候，的的确确它就会直接变成一个就是成佛的因照见本性，在所有修这些法的时候都相应于清净的这个大等经见来修的话，他就很快就可以现前这个本性如来藏。因为每个众生本身都是佛，这些藏垢呢就是说暂时性的，只要你的力量只要你的就是说分离这个罪障的这样一种力量够强大的话，那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把所有覆盖在如来藏上面的所有的罪障全部清净掉，就让你的佛性完全现前。就它的原理呢是可以很深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后面这个还有一个顺缘的这个就积累质量，那公办长也好，果沙利也好，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一方面来讲呢，可以就是说是作为一个我们福报不够然后我们就是说很缺福报，我们通过这样蛮杂的修法呢，让我们的福报就是很快的就很快的时间当中积累起来。那么就是说这样呢，通过这个蛮杂的方式呢，也可以很迅速的积累质量。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蛮杂的修行呢，让我们就是这个现前佛性，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极致和进藏它是两个不同的侧面而已。其实来讲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修曼杂也好，修的这个积累资粮它其实也是清净课程积累资粮它也是清净课程的。因为就是说本性从它的本性来讲，没有什么就是说本性当中有欠缺的功德，没有欠缺，都是圆满的。说这部分的资粮不需要你积累，那既然这部分的质量不需要我们积累，那到底是积累质量干什么呢？其实还是清净罪业，还不是罪业，还是清净这个课程，还是把覆盖在如来藏上面的这个课程清净掉的一个方便。但是只不过呢，百字明呢，它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它就是从清净就是说罪业或者说从那个方面就是来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积累质量呢，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修行呢，让我们的一种心识当中有一个足够的一种相应佛性的一种力量，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很更快的清净掉这样一种课程。所以说不管是集资也好，进账也好，其实总的来讲都是进账因为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了知的了义的佛经，比如说妙法莲华经或者说宝心论等等等等当中讲的一样，那么就是每个众生如果都是具有像佛陀一样的一种功德和智慧的话，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没有什么不圆满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圆满，全都是圆满的。 那么就是说那怎么样呢，就只需要通过各式各样的修行，不管是极致也好，精进也好，只是把这个覆盖在如来藏上面的这个无明啊、愚痴啊，还有课程啊，把这些清净掉，它就可能现前啊，就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所以这样一种修法积累质量，它也可以是很深的一种修法。那么后面呢就来讲的话，这个现在我们学的上师瑜伽的修法其实来讲也是一样的。因为就是说从很多上师瑜伽的修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有些来讲的话，就是我要得上师加持我之后呢，要升起这些该有的功德啊。所以说呢，在刚刚开始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也是和前面的修法一样，也有一个初级阶段的入门啊，就是说级别的这样的上师瑜伽。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上师当成一个叫外在的活生生的这样的人，他具有功德，然后去祈祷他，他就听到我的呼唤之后呢，就过来给我加持清净我的罪业啊，或者说是加持我，让我升起这个修法的觉受啊，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后面呢，就通过学习的这些上师瑜伽的一些别的一些修法或者理念之后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就所谓的一种这个上师，它又分为内上师和外上师。内在的上师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外在的上师呢，就是这个佛性显现在外面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我们自己的本来的佛性的外现，它显现成上师的一种形象，来帮助我们唤起我们内在的一种佛性。就是讲内在上师，就是说让这样一种内在的上师呢，就是说完全的显现出来。所以说其实来讲的话，你对于这个外在的上师，因为这个从某些方面讲的话，这个外在的上师呢，就是我们本来佛性的外现嘛，就我们自己的佛性的外现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外现的话，那么你对这位上师，你如果有这个不清净观啊，比如说你有邪见，其实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对你自己本来的佛性本身呢就有不了解，或者说生邪见的地方，它就会成为一种障碍，它就成为一种染污，就让这个我们没办法认识到这个，没办法通过外在的上师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这个直指我们的心性，或者说告诉我们修法像这样就成为一种阻碍，成为一种委员。但是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外在的上师，他没有任何的邪见，没有什么邪见，或者是说完全的依教奉行啊，或者没有任何邪见呢、啊，或者有一种这个清净观嘛，有一种真正的清净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对于这个本来的，对你自己的佛性本身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一种阻碍，没有染污的一种成分在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快就可以相应。就可以相应显现上面来讲呢，就是外在的上师的告诉你的这个修法，让你去修是这样的。然后你修完之后，你发现其实就是就是说这个修上师瑜伽就是融为一体了。上师和我就是说是化为光，进入了我的身体，进入了我的心，和我的心呢成为无二无别。最后修完之后，你就知道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来让我们认知到这样一种佛性。再说是一个无二无别的这个本体本性，那就说是在这个真正修的时候，到一定的时间，我们会认识到，从见解上知道其实我们所观想的修行的这个上师呢，他其实从外在上师的侧面来讲，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要视世如佛就是说是要这个把上师观成这个法身呐、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在有这样一种要求，或者有这样一种观想，有这样的文字。其实这样观想呢，就更符合于这个佛性的外现。从显现上来讲呢，它是一个佛，它的障垢完全清净的它所有的障垢清净的。从它这个，假如说这个上师它是一个和我别别相续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引导者，那么从它的侧面来讲呢，它的一个佛性是全分显露的那么它的一种这个障垢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从这个侧面来讲，那么是不是我们佛性的外现，也可以说，因为从究竟来讲就是我的佛性和上师的佛性本来就是没有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我有分别念，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分别念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分别念，来就说是这个分别念现起之后，就是说你我他，好像我们都是不同的相续你是你的相续，我是我的相续，他是他的相续，互相之间都不互相之间呢，就是说是都不了解，但互相之间呢也有作用，这个方面完全是通过课程通过这样一种分别心。如是的话，就说是这个人为，就是说从某个侧面来讲，人为造成的这个不同的隔阂，其实真正来讲，从空性的侧面来讲，都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个方面其实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这样一种一切诸佛或者一切众生都是就是说一体的这样一种自性当中，就是通过观空性显现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其实呢，从空性的侧面来讲，它都是一味的平等的，平等性呢就是这样，空性平等性，所以大悲心其实也是平等心。 就没有说所谓你我他，就我只利益我不利益众生啊，只利益我的亲属不利益谁谁谁啊。其实在这个大悲心，在菩提心当中，这里面其实也是平等心，空性呢也是平等心。最后通过这样呢，修了很多平等心之后，到了这个佛性的层次呢，其实也是平等心，都是平等的。我和众生，我和上师，我和佛陀的一种自信是平等的，是这样的。所以是平等的话，就是说他已经作为上师来讲，他已经现前了这个佛性。那么我没有现前，那么中间就是通过我的分别心没有认知，所以我还以为，我现在还认为上师是上师，我是我，要是两个不同的相续。但是通过不断的修行观修，尤其是通过前面的一些修法啊，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然后再通过上师瑜伽强制性的，就是说加持我们之后呢，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分别心啊，就是说认为我和上师是别别他体的，认为我和众生别别他体，这个分别心通过这样加持，再加一方面是自己的信心嘛，再加上上师的加持嘛，这个因缘和合之后，然后这样一种分别心没有了，没有之后呢，我们就说哦，这个就是上师的加持入于我们的心。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最后就发现其实本来就是一体的啊，自己和上师本来就是一体的。那么这种观念呢，在我们在修上师瑜伽之前，有些时候上师们会提前的把这些观念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干什么呢？其实这样的了知了这个我和上师本来是一位的啊，本来是一体的，只不过是就是因为我的分别念啊，我的这些习气啊，导致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障碍，让我们没办法现前和上师一样无二无别的法身自性。所以说如果我们带着这种见解去修的话，那就更加有力度啊，更加有力度。是这样，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了一些众生本具佛性，那么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更加有勇悍的心啊，更加勇敢，就知道这个他就是绝对是可以度化的，因为每个众生都具有佛性，那我也可以成佛，因为我本具佛性。所以说了知了这些道理之后呢，对我们发菩提心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提前了知了我和上师的本性其实是无二的，如果了解这个之后呢，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他的信心呢就更加的一种这个纯净，而且呢就是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祈祷的心啊，或者修行的这些方方面面来讲呢，更容易相应啊，因为它本来又是相应的，只不过呢这中间就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委员把它就是说阻挡了而已。就好像我们就说如果你了知的这个本具佛性如来藏就是说只是课程藏个的话，那么你对于就是说所要现前的这个佛性，或者对于要可以成佛的信心，那就不一样。所以同样道理呢，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如果有了解，其实呢就是我所修的这个这样一种上师和我的本性本来就是无二的，有这样的见解，如果去修行的话，那么就更加有力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些修行来讲，有些时候说这个是加行啊，的确是加行，针对有些初学者来讲，他就是入门的，就是加行，就是极致进藏的，就是让我们的根基成熟的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针对那些就是说根基已经成熟的人来讲，再来看这些所谓的这些加行法，再来看前行法，他就不是说只是让根基成熟的，有些时候就是让我们的正悟增上的，或者怎么样达到圆满究竟的方法，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就是这样修的话，它就可以完全的让佛性现前啊。比如说上师瑜伽，如果带着很深的这个很深的见解，很多的福德来观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话，就完全可以成佛啊，完全可以成佛。所以说呢，就是它既是前行也是正行嘛啊，意思就是这样一种意思。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学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当然就是跟随自己的根基哈，跟随自己的一种了解啊，因为就是说学习佛法的人呢，前世今世的一些因缘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学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可能刚刚开始学，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一种了解呢，去入这个修法。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上师瑜伽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他的一种这个修行有素的人或者他修行的时间很长的人，他就完全可以接受上师瑜伽的一种理念，还有这种修行的方式啊，或者加持或者证悟的这样一种所有的一种，他都可以修得很好。但如果就说是那种这方面的基础打得不是很牢靠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些时候就会质疑，为什么要修上师瑜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上堂课前几堂课讲的一样，他就是一个人和我一样，他只不过是就学的时间年头长一点而已，为什么就是说是放着佛菩萨不祈祷修一个上师瑜伽是怎么样，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这样的，那么就有疑惑了，当然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的一种根基异了不同嘛。但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法脉当中，认真去观察思维的话，或者说学习的话，所以这里面的原理啊，这些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是这样。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没有学，没有很长时间学，他就看到这个文字了之后，和现在他自己现在所学的 和这个文字一比较，哦，他就发现这个不对，啊，这个他就发现这个不对，那是不是真的不对呢？啊，不是说真的不对，是他自己的以前所接触到的这些，就是说这些知识啊，或者说佛法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法概念和这个里面所讲的不一样，他没有很长时间去学习，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会容易产生很多的误解，啊，是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我们没有接触过的教法。密宗当中还有很多这些密法，还有很多这些净土的修法，还有很多禅宗的修法，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佛法的修法。其实我们没有学习之前呢，我们就是哎，和我学的不一样，它就是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不是不对呢？那也不是不对，是你没有学。如果就是说你去学的话，花一段时间去学的话，其实发现每个都有他自己的理念啊，都有他自己的原理，修行的这些系统啊，都是很完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其他人有可能对于密乘的修法或者说这些前行啊，因为不了解而导致而导致误解，然后我们也有可能因为不了解其他的传承的法脉而产生误解的情况。所以说，这个也对我们来讲呢，也需要谨慎的地方。那么，如果是其他友情呢，他如果是这个误解的话，如果我们能解释就解释；如果不能解释，那就不解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上师瑜伽呢，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重要性啊，为什么要修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呢？前面已经讲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课办呢，是上师瑜伽的实修法啊，分三啊，怎么样修上师瑜伽？就是它的有仪轨啊，怎么样去修？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仪轨呢都是不难啊，这仪轨都不难啊，就是说是这个只要我们有了这种了解了这个仪轨怎么修的这种次第哦。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信心，然后就是这样去修就行了啊，就这样去修。在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什么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解决啊。不够的方面呢，比如说质量不够呢，这里面本身也带了这个积累质量的方法啊，忏悔的方法也有。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到了修法的层面的时候，他不会讲很多的。反正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讲的话，这个修法它放在这儿，你就去修，肯定是有人能够达到目标的啊，绝对是能够达到目标，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真正来讲，完全相信，而且就是说是去这个真实去修，因为真正讲这些道理的方面呢，就遣除怀疑啊、理论方面，他在其他的很多地方该讲的都讲了，所以一旦到了这些修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很多这些就是大圆满的很多些修法啊，其实来讲，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去修就行了，这里面他是为什么这样啊、这样那样的，就根本不用去想，根本不用去想这些，只要你去按照这个去做，他的文字怎么说的，我就去怎么去做。你这样就是完全放置，把自己的心呢就放心的去观修了，一定能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境界，或他里面所讲的境界一定能升起来。所以说，就是金刚砂的修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真正来讲，如果已经到了这个仪轨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完全相信这样一种这个仪轨。但因为这个仪轨本身也是，具有加持力的仪轨，是这样。它咒语本身也是佛陀亲口宣讲的咒语，所以说这个时候只需要我们放心的去做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不升起功德是绝无是处的，所以说这样上师瑜伽的修法也是一样的。他就说字很少，他这里面也没有讲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种方面，该讲的在其他地方已经讲了。所以到了仪轨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修行人来讲，就是完全的十分的一种这个100%的相信这个仪轨，然后就按照这个仪轨的要求，然后就该观想的观想，该念咒的念咒。时间的话，就完完全全这样去做的话，全然的信任啊，完全的信任。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就可以逐渐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就仪轨它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功德和带来的利益啊，这个方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就说是这个修行佛法的人，这个修行的当中啊，有些呢就是前面通过很多的一些文师的基础然后就是说是升起了正见之后呢，再去入到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仪轨当中。在去做修法仪轨当中，有些呢可能没有通过很长时间的文师，他的信心就是他的信心呢就是比较稳固，他就相信这个仪轨，他就相信这个咒语，他就相信这个仪轨，所以他就显现上面呢就是没有学很多，但是他就按照这个仪轨不断的修，不断的修，就因为这个法的力量嘛，法的加持力，法的加持力呢就是他有自己的信心，再加上法的加持力，他的心当中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法的力量升起这样一种觉色啊，升起这个正悟啊，所以完全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就是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本身来讲的话就也不复杂。那下面我们就看的是这个它的内容分三，第一呢是明观福田，第二七支供，三专心祈祷。明观福田呢，就是说是观想，就是我们要祈祷的，或者就把这个福田呢，就是讲的这个清净的所依和清净的能依。 清净的所依呢，就把这个环境呢观想成清净的刹土。仁义呢，当然就是说自己观想成这样一种这个就观想自己这个法器和这个所观修的这些上师。那因为是上师瑜伽嘛，就是讲这个仁义所依呢，就把这些观想的清楚，叫明观福田。福田观好之后呢，就是做七支供养，或者就做七支的这个方式来积累积进账。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念咒啊等等的方式的专心的祈祷。那么第一个呢，是明观福田，观修刹土，实际上是广大心地的境界。那么就是说要观想这个刹土呢，应该是一个心地比较大的一种修行者的境界。如果心地不够的话，就是也就说是这个观不了，或者就他就是说遇不到，或者也不想观，或者就是观呢也观不清啊、观不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他就把所有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些所在我们眼前呢，在我们就是说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方面来讲呢，就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是不清净的刹土，它是不清净的，有很多很多这些杂音啊，或者这个环境不是很悦意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呢，在这个修的时候呢，要把这样一种不清净的刹土呢，完全首先要隐没，然后隐没完之后呢，要观想成清净的刹土。像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一种心力才能够观想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有些这个修法之前呢，它首先有一个观空咒啊，观空咒是这样的。要不然有些时候没有观空咒，它就有一个阿字阿字来表示，或者就是说在这个仪轨当中呢，它就要求把这个首先把一切这个把一切庸俗的境界观为空性。因为就是说这些庸俗的境界呢，从这个如来藏啊，如果我们从第三藏法呢，如来藏的这个侧面来解释的时候呢，真正在实相当中具有的就是实相啊，比如说这个是清净的刹土啊，就是这些是本来具备的，就是隐藏在我们这个现象它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深层面的这些就是清净的实相。而这个不清净的这些我们自己的不清净的肉身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诸根呢、还有就是外面的这些不清净的山河大地啊，这些在三藏法里面叫什么，都叫客尘啊，叫客尘，叫迷乱啊，这个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存在的，是这样的。这一切的一切呢，来自于我执，来自于无明。无明是就是讲不了之实相。那么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这个大无为法的自性啊，就是本来清净的一种本体。所以说从这个理念啊，从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原理去观想的话，那么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观空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存在呢？为什么要把这些存在的东西观为不存在？其实呢，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误认为它存在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一切观为不存在，观为清净的刹土，其实就是还原一些万法本来清净的状态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学过这方面的教义的话，比如说我们没有学过二段法轮啊，通过这个理论把一切的就是说六八十和八十所见的一切法觉知为大离系啊，大离系就不单单是说这些法，我们认为这个法是有的，我们认为这个法是有的，它已经破掉了，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这个法是无的，这个也破掉了。不单单是这些法的显现，连显现的这个名字都没有啊，不就是一些花，连花的名字都没有，在究竟当中大离系当中连这个都没有。所以二段法呢，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完了，连名字都不存在，不清净的法就是这些思想啊、概念啊，就反正属于我们凡夫人的所有的课程的东西，二段法呢全部觉这个空性啊，这个空性不是就是说啊，他就是还保留一个什么东西，连名字都没有，连不清净的这个名字都不存在，就是破得那么干净。所以这个所破掉这一部分呢，在三藏法轮当中，这个叫他空的他啊，他空的他是这样的。他空的他就说是，他就说因为这个他呢，就说是不存在，他是客尘了。所以这个他空呢，就是说他都全都是没有，都是空性的，都是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不存在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之后呢，如果有了如来藏的这个见解，那么其实真正来讲有空性的见解啊，有如来藏的见解要寻觅法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就是说非常稳固的。所以我们前面来讲也是在在的鼓励道友说，如果能够学空性啊，能够学如来藏的话，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在学幻化网啊，学这个密乘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观为清净的本尊呢？为什么把这一切观为清净啊？因为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认为的现在我们抓住不放的，我们觉得这个不能放，这个本来就是有的，这些东西呢全都是一个错觉。只不过这个错觉呢，就是它就是我们执着它很深， 就像我们的梦中一样，我们的梦中把这些东西，梦中的人告诉你这个是假的哈，那你肯定是觉得这个不是假的，这个就是我赚的钱呢，这个什么是假的呢？他就牢牢的抓着一不放。那其实来讲的话，你不管怎么样，你在梦中怎么样认识他，其实真正来讲就是不存在的，就是完全不存在的，是。但是这个道理呢，就是说是他不是没有讲。密城当中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直接来看密城的话，就像以前的汉地的一些在以前的这个大德里面也说，好像就是感觉密宗他没有什么，就讲疑鬼，反正就是你怎么想怎么修，他没有什么理论。那是不是没有理论呢？他不是没有理论，是在这个疑鬼里面不需要讲理论，讲理论的东西早就在三段法论、二段法论里面早就讲过了，是这样的。他就直接拿来用的东西了。啊，他就直接现前佛性的这种这个方法了，是这样的。所以它的原理呢，每一个都有很非常非常，就是说圆满的一种这个理论，密宗的理论就是非常完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这个观想万法空性呢，其实如果有如来这样的见解，如果有他空见，啊，如果有他空见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是这样。因为他空的他字就是指一切的课程，所有众生的这种这个分别念所见到的一切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没有的，啊，都是不是说如梦如幻，完全没有，啊，完全没一点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究竟的实相当中，三段法轮究竟实相就是这个，啊，就是这样一种人间所见无二的这种实相，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实相现象无二无别的，啊，就是这样完全一味的，这个就是三段法轮的圣义力嘛。说这个圣义力谁见到谁安住呢？就说是佛陀完完全全现前的，佛陀所看到的现象就是实相。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它就不是实相，是这样的。还有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或者它的一种深层次的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最更清净的东西。所以说凡夫人的这个所有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其实是完全不存在。那么这个不存在呢，就是说就是它有佛法当中也通过很多的步骤，比如首先通过无常来动摇你的观念，啊，这些都是无常的，啊，就出无常，然后震动一次，啊，再细无常再震一次，是这样的。出无常嘛，我们就说这个山河大地啊，或者说这个四季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种生老病死啊，像这样好像都会变化的，但这个还不够。然后就说通过这样出无常讲完之后呢，再给你讲细无常，就还没有变坏之前，它其实也就是刹那生灭的，没有一丝毫无助，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通过这样次第的去颠覆我们对于就是说这些法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随着我们后面学到后面的时候再返回头再看，就是我们最初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到底是多颠倒，是这样的。颠倒到什么程度，就只有知道了最了义的一种，学到最了义的时候再回头看当年我们的执着的时候，那就知道这个颠倒的离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慈悲心啊，就是通过无常、处无常啊、细无常啊，然后开始讲单空啊，或者说是假如说讲细无常之后再给你讲个唯识嘛，也可以先讲个唯识也行，先知道这些唯识所现的，然后再给你讲个单空，然后再给你讲个这个如来藏，这个再讲个因尘派的这个离虚空，讲完之后再给你讲这个如来藏，反正就是一步一步讲下去的时候，最后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究竟的实相。所以说我们会最后去看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东西，我们所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身体所接触的，我们舍不得放下的这些东西，真的是这样存在的吗？如果真正的深入学习，或者说有些时候通过有些人通过打坐修行，他有觉受的时候，他就再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就和以前我们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密宗呢，他就说是就是直接用这个果，就一切的观空性或者一切的观清净，他是这样的。如果你懂这些步骤，马上就可以驱入，你就知道啊，就是这样的。像这样我就直接安住，因为在这个显宗当中，他虽然给你讲了这个如来藏啊，清净的，然后如来藏上面的课程不存在，但是怎么样去迅速现前这个佛性他并没有讲。而密宗当中这个就迅速现前的，就直接让你把自己的本体这样观想，然后就让它不断的观不断的观，然后就可以现前这样一种佛性，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这里面来讲它是心力广大心力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它的见解啊，它的这些方面都需要比较完备的时候再来修密宗呢，的确就是能够知道密宗的殊胜性。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大概九几年的时候我去学院学习的时候，1992年的时候，觉得那个是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显宗密宗没什么差别，就不是没什么差别，就是说是根本分不出什么差别，我觉得就是显宗密宗没一样的，没什么，就没感觉密宗有多殊胜，是这样。后来呢，就是说当然上次就是讲了这些93年的时候讲了这个讲了禅定休息，讲了虚幻休息啊，哎，慢慢就是讲完之后学了之后，慢慢就分出来啊，这个密宗它的一种这个 殊胜的地方，尤其是后面呢，好像是诞生了人家96年、97年的时候讲的幻化网，那个时候第一次最早讲，翻译完之后讲幻化网，那个时候就知道，因为那个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对如何安利这些密宗的一些见解啊，等进一步见的，讲的特别特别的殊胜，逐渐逐渐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密宗他自己的不共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真正的密宗的超胜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通过很多那些学习完之后呢，内心当中可以升起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一个认知吧。所以密宗它殊胜性到底在哪里？这方面来讲，或者为什么它就可以一生成佛，原因何在？这方面来讲，完全可以产生一个这个一个定解。那这个定解对我们修习这个佛法人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观想圆满具足一切庄严法相啊，光明遍照诸方的莲花光宫殿。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不清净的刹土要隐没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这些呢，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就要隐没啊，就安住在这个本性，一切的这些一切法都是课程，都是不存在的啊，完全就是说是清净的状态当中。在这个一切空，在仪轨当中讲观想诸法本性空，空性当中浮现。有些时候会浮现种子智啊，有的时候会浮现直接浮现刹土。其实原因就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原因，就是讲因为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些不清净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大离系的空性，你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哦，这个不能破，那个不能破，没有，连名字都不存在啊，是这样，名字都完全都没有，忘了它吧，这个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完完全全的一个实相，要安住在这个清净的实相当中。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观想这个莲花光棍，那就很自然啊，非常非常自然，就可以观啊，就可以完全可以就是直接去入，不是说我这肉身在这坐着，外面包一层这个金皮嘛铜皮，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个本尊了，里面还是该有血肉的都有，这个不是真正的实相当中这些都是没有，刚刚讲了不要说它的显现，连名字都没有，完全都是这个真实来讲的是不存在的。说在这个状态当中升起这个本尊呢，升起这个清净，它就是真的清净，它就完全符合于实相的清净，实际上它不是个包装出来的一个清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观想圆满具足一切庄严法，这个就是观想的是莲花观光殿，就是这个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那么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呢，就是莲王大师的刹土，他从这个藏地就说是这个飞走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就到了铜色吉祥山啊。现在的地方呢，就他们当时这个现在环境呢，还是叫罗刹州嘛。但罗刹州里面呢，有个铜色吉祥山，铜色吉祥山呢范围也很大，是这样的。那铜色吉祥山呢，里面有莲花光明宫，这个是莲花大师就是说住的地方。很多的这些密宗的持名者啊，很多密宗的持名者哈、啊，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圆寂之后呢，很多都要去，至少就去一趟嘛，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莲花大师那去，反正去安住也好，报个道也好，或者说再看一下，问一下莲师哪个地方有什么任务啊，他就给派到了其他地方去。大概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传记啊，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反正大概要从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方式讲。他们因为政务者也不需要长时间待在这儿，他肯定去了之后呢，因为莲花大师嘛，就是说诸佛三世诸佛的总集也是这个最殊胜的这个祖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个。莲师刹土，然后从莲师刹土幻化很多很多的化身到娑婆世界不同的地方去显现这些度化众生的形象。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个发愿文当中呢，就说是有些时候就大德来讲啊，我们有的时候道友发愿往生铜色吉祥山，但是铜色吉祥山它其实本身来讲它是属于罗刹州，所以有些时候呢，但有些没有强调，有些大德强调的时候，你要发愿，如果你要发愿的话，你必须要发愿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也不要笼统发一个莲花光就铜色吉祥山，有可能转到罗刹州去，是这样的，这个有可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它的一种，它的核心地带是刹土，但是它的外围呢都是属于罗刹国，都属于罗刹国的这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莲花光明宫当中要往生啊等等，也有这样讲的，但有些人没有强调，有些人就要强调往生这个莲花光明宫的宫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观想，这一切呢都是这个莲花大师的刹土。那么这些呢，在有一些这个唐卡、图片里面呢，对莲花大师的刹土啊，也是有描述的。总而言之呢，这个就是持名的刹土，一般的凡夫人根本去不了，一般凡夫根本去不了，这个是一个持名刹土，是这样的。所以说往生到这个刹土的条件也是这个相当于来讲也是条件是比较高的。当然凡夫人是不是不能往生呢？就是说凡夫人也比如说你要念很多的这种莲花大师的心咒啊，然后呢一生当中修莲花大师的这个本尊。 或者修这个莲花大师的上师瑜伽，然后就念很多很多的莲花大师心咒，然后呢就是说是最后的暂念这个同德吉祥山愿文呢，也可以往生到莲花大师刹土里去，是这样的。但是凡夫人去不了，现在我们是有凡夫人去误打误撞到了莲师刹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你如果死了之后呢，通过你自己的一种这个你修莲师的一些这个功德啊，或者修咒语的功德啊，死了之后呢有可能可以去啊，是这个方面来讲，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是可以去的。在他的中央将自己本体观为一息出家空行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很广大很庄严的光明遍照的这个莲花光明宫的中央啊，就把自己啊，因为自己的肉身没有了嘛哈，肉身因为前面来讲的话，你肉身已经不存在了，在观空当中呢，自己的血肉之躯还有这样自己的庸俗的分别念，其实来讲都是观为空性剩下是什么，如果你的血肉之躯分别念观为空性不存在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没有呢？不是，因为你的实相还在，你的实相是大无为法，它是永远不可能没有的。如果说要说没有，也只能是这个课程没有如果就用这个用智慧火来烧你的话，就是说最多把你的血肉之躯把分别念烧掉，这个如来藏这个本性是烧不掉的。所以说这个站在这个莲花光明宫中间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你的实相你的实相，你的血肉之躯不可能站在那儿，你不要想我的血肉之躯还站在那儿，这个不是血肉之躯站在那儿，像你的本性是一息出家服务，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来讲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这个实相的一种自信。然后观为一息出家实相本体哈，本体就是一息出家，但形象还是另外一个本体呢，就是一息出家空心母这样观想有三个原因，也就是堪为灌顶法器，升起空乐智慧，令上师欢喜摄受的殊胜缘起。那么有三个原因呢，第一个呢是堪为灌顶法器，一息出家呢他就是这个一息出家佛母呢，当然这个现在也有这个一息出家佛母的传记，有各大传承的这个传承史当中都有了一息出家佛母的传记，还有一个一息出家佛母的秘传，是这样，这个里面有讲了很多这些关于佛母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事迹啊，他的功德啊还有很多祈祷文啊，还有道歌啊都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是堪为灌顶法器，因为一息出家佛母呢，它就是一个从法器的侧面来讲啊，它的法器是圆满的，完全成熟的。就当时在这个一止莲花大师求灌顶的时候，他的法器是完全成熟的，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器，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法器呢是非常把我们自己观成一息出家空心母，也是就是说后面我们要祈祷莲花大师啊，祈祷上师，莲花大师给我们或者上师给我们加持的时候就是说是各方面来讲就是灌顶的法器，自己是一个真正圆满的法器。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要再把自己想得可怜兮兮的样子我的业障深重啊，这些全部都要丢了，这不要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把自己想成一个非常圆满的法器，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越是这样相信自己，越是这样的这样观修的话，其实越容易得加持。你可怜兮兮的样子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说我可怜一点，可是不得到加持多一点，其实把自己观得可怜兮兮的话，其实也意味着你的业障啊，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不圆满的，法器也不圆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想了，这个是完全把自己想成一个最好的法器，是讲莲花就是一说家的空心母在莲花大师那就是最好的法器，它是灌顶的这个最殊胜的法器，所以要把自己观成这个最好的法器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升起空乐智慧，那么通过这些缘起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把自己观成空心母，然后呢就是说是被上师摄受的话，也容易升起这个空乐智乐就是智慧嘛，是这样，空乐就是说智慧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证悟这个空乐智慧呢其实就是证悟，容易升起这样殊胜的证悟。就是我们如果把自己观成佛母，再修这个再在后面的过程当中祈祷莲师或者就念莲师心咒，其实莲师就是上师嘛，就是念上师的心咒这个时候呢是更容易升起这个证悟，非常容易升起证悟。所以这个很重要很关键不要说这个是一个这个反正要需要观想的一个要求就走一下过场，其实这个重点要抓住。重点为什么叫观就是因为自己把自己观得很清净，非常圆满，越清净的法器越容易证悟。那么我就要把自己观成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自信的表现，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观成非常清净的法器来领受这样后面的一些加持等等。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令上师欢喜摄受的殊胜缘起，还有就是说就把自己观成这个一息出家佛母的话，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容易被上师摄受欢喜摄受。因为在上师就莲师的这样一种这个他有二十还有很多弟子嘛，是这样，莲花大师在西藏的时候很多很多弟子，在印度也很多， 藏地有很多。那么就是在最出名的，当然我们就大家都知道25个大弟子。25个大弟子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大弟子，是这样的。像所以说呢，就一说家就是其中之一啊。上次在讲解当中讲，像就是说这个金刚降魔多吉登众啊，就是房瑞宝的前世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赤松德赞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一西撮迦啊，有些地方还加这个比如扎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像这样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非常殊胜的弟子。所以说如果把自己观成这个一西撮迦的话，也是被上师欢喜摄受的缘起，很欢喜摄受这样一种弟子，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观想呢，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哈，在修桑子瑜伽之前的这些条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把自己观成一西撮迦佛母的时候呢，应该完全要这个知道这个三个原因。其实三个原因就是给自己自信，一定要给自己自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己的本性相当于就已经相应我们的本性在修行了，不是在前面讲，不是在把那个可怜兮兮的那个人，这个张三李四啊，像这样的话，一张身中的那个人不在这儿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把自己观成这样一种这个佛母的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证悟啊，或者已经是在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状态当中去修行。所以说在安住在这样高层次当中，更容易得到一些加持，更容易升起这个证悟。当然就是这里面来讲的话，就也是看自己的这个相续，每个人每个这个修行者相续当中的信心，还有这些福报啊，还有这智慧啊，这个也有千差万别。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观想呢，最好是用上啊，就不要一带而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是本体形象观想成至尊金刚瑜伽母，身色鲜红，一面二臂三目，以急切专注的眼神盯着上师心间。那么前面是本体，就是我的本体呢是一西撮迦，然后的形象观什么呢，就是样子观什么样子呢，形象呢就观成这个金刚瑜伽母。金刚瑜伽母呢就是在这个法本里面也有啊，就是这个原文当中有彩图啊，讲记当中有黑白图啊，就是观想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身体是红色的啊，这个金刚瑜伽母一面啊，它是这个身相呢是一面二臂三目，三目的就在这个两目中间呢，额头那个位置有一个眼睛，就是三目，一面二臂三目。然后呢以急切专注的眼神盯着上师心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形象呢就是金刚瑜伽母，就也是除了这本性是清净的佛母之外呢，它的形象呢也观成清净。他的形象也是这个没有这样过患，不是血肉之躯，也是观成金刚瑜伽母的一种形象。因为他要全方位的相应于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这个说连这里的形象呢其实也是一个清净的。那我们都知道金刚瑜伽母的形象呢是属于这种清净的形象啊，它并不是一个一般凡夫人的一种形象，它是一个清净的形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更加容易相应于清净的实相。所谓急切的表情指的是就像一见到上师无比欢喜十分匆忙的神态。那么就是说是自己的一种眼神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是急切专注。所谓的急切专注呢，急切的表情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时候一看到上师就很高兴十分匆忙，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看到上师的时候啊，或者说突然看到上师的时候好像就手足无措啊，就不知道手放哪儿脚放哪儿，就是那个感觉，但是也特别高兴啊，那种状态，大概就是那种状态，这个叫做急切的表情。就是很高兴很欢喜啊，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吧。然后呢是右手在空中摇动能唤醒无名愚痴睡眠的楼骨，左手在腰际部位指着根除三毒的弯刀，周身赤裸，佩戴骨饰花幔悬垂，观想这样一个显而无自性，宛如空中出现彩虹一般的形象。那么就是说这个金刚瑜伽母就是自己的这个金刚瑜伽母呢，就右手呢拿一个这个手骨啊，拿这个手骨，那么这个叫做这个颅骨嘛，骷髅做的骨，就是说天灵盖啊，两片天灵盖就是说相反，然后做成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手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用天灵盖做这个手骨呢？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法器当中呢用天灵盖做的，有些呢是木头做的，有的时候是表示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这个头骨呢是这个是代表这个轮回的意思。前面我们讲舍弃天灵盖，舍弃天灵盖，其实来讲呢就是舍弃轮回。所以说天灵盖它其实就是 代表一种这个无明或者轮回，或者代表这个天灵盖是无明的果，因为通过无明显现成人，人死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天灵盖嘛。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无明的果，所以他把这个天灵盖做成鼓呢，然后一敲了之后呢，这个声音啊，相当于就发出这个声音呢，就是唤醒无明。啊，唤醒我们的无明的意思，因为天灵盖本身它是一个无明的一个体现啊，无明的果，所以这样的话一摇了之后呢，就是说是把无明从无明当中清醒过来，就好像就纷纷的，就是说时时刻刻当中都能够相应于实相，都相应于智慧。方面来讲，叫唤醒无明于痴睡眠的颅骨。左手在腰际部位呢，执着就是弯刀，这个弯刀表示根除三毒。啊，贪嗔痴三毒都能够根除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弯刀能够这个弯刀其实就是一种智慧嘛，一种这个实相的智慧。如果有这个实相的智慧呢，其实就没有无明啊，因为就是说没有实相智慧的缘故就升起了三毒。那么如果有了弯刀呢，有了智慧呢，三毒不生，或者能够逐渐对治三毒的意识。周身赤裸就意思就是一些万法呢，就是说在究竟本性当中呢，就是没有丝毫的课程啊，没有丝毫的垢染啊，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赤裸来表示一些万法的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啊，没有丝毫的这个执着啊、二取啊、分别啊、无明垢染都没有，所以说叫做赤裸。然后佩戴着这些骨饰，骨饰呢有的时候也是代表这些这个方方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庄严，有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分头本尊的这个头上呢装饰的这些骷髅。五毒，然后就是作为庄严呢，骨饰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一切万法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当中浮现的这些呢，就是说这些骨饰啊，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对于人骨啊，对于骨头啊，像这样都是厌恶的，就觉得是这个不喜欢、讨厌的。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表示的就是说不需要舍弃任何一个东西，它的本性呢都是完全清净的意思。花蔓悬垂，观想这样一个显而无自性，宛如空中出现彩虹一样的形象。那么自己的观想的这个金刚瑜伽母呢，是这个现而无自性的，那虽然显现了，但是它没有实有的本体。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宛如空中出现彩虹，很鲜艳啊。空中出现的彩虹呢，就是很鲜艳。空中的彩虹，一方面来讲是无自性的一个比喻，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这个显现的很明显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观的这个金刚瑜伽母呢，它既是这个本体是空性的，没有丝毫的这个实有的分别自性，同时呢也是很明显的浮现的。我们在观这个在用这个空中出现彩虹的时候呢，阿琼康波嘛是哪一位上师他也讲过，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认为叫观本尊的事要观成这个彩虹一样虚无缥缈，这个是不对的。我哪个地方不对呢？为什么不能就说是这个？为什么要批判这样一种的观想呢？就是说有些人观的这个就是说空中彩虹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们大家的概念当中，这个彩虹是假的，啊，是虚无缥缈，是个假的东西，不起作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如果观本尊，如果我们的分别心落到这个上面了，这个是个假的，这个是虚无缥缈的，但是不起作用的，那只是一个观想的形象而已，那就错了。大错特错。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这个虽然它是个它里面有一个显无自性有彩虹一样的，这个显无自性有彩虹主要是从它的空分角度讲，明分方面讲的话就是要很明显，不但很明显，而且它是一个智慧的体系，它不是一个空中彩虹一样你看到的摸不到的东西。这个观想的这个金刚瑜伽母啊，或者观想的这个本尊呢，其实来讲的话，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智慧的本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又是个智慧的本身。所以智慧的本身它就不是虚无缥缈不起作用的一个花架子啊，它不是花架子，它是真正的一种，它就代表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观成的金刚瑜伽母呢，我们这里面其实就是完全的智慧的体现，而且这个智慧是什么体现呢？完全如来这样的一种究竟实相。所以当然也不能观成那种意义上的虚无缥缈啊、假的啊、不起作用啊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那就错了。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了在观想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说是容易把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一部分呢，就当成这个所有的意思了。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梦啊、幻啊、彩虹啊，它都有一个假的不起作用，给我们一种暗示，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就不能把这个暗示放在这个本尊法里面。不管是这个时候我们观的这个金刚瑜伽母也好，还是观的金刚萨埵也好，它虽然要强调我们观成如梦如幻，或者观成这个彩虹，但是绝对不能观成这个不起作用的一个法，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智慧的本体，这个是非常重要。从它具有智慧的本体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是实有的，完全可以这样讲。从三大法轮来讲，它是完全起作用的，真实的一种智性。 那么就说是这个，接着再观想头顶一箭左右的上方虚空中有一个由奇珍异宝组成的十万瓣的莲花殿。那么在自己的一种头上，那在这个头上的这个一肘高，或者说一箭雪，像这样的话，这个上方的虚空当中呢，就是说观想这个自己的上师啊，上师首先呢，上师所做的坐垫啊，它是十万个花瓣。那么这个花瓣呢，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花瓣，它是通过奇珍异宝所组成的珍宝莲花的莲花瓣啊，就特别特别多，是这样的，是个十万瓣的莲花坐垫。它上面呢，莲花坐垫上面是圆满的日轮啊，红色的圆满的日轮，日轮上面是白色的月轮。然后月轮的上面本体是三世诸佛的总集，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那么在这个月轮上面所安住的呢，就是三世诸佛的总集啊，无与伦比的这个具有大悲心宝藏的具德的根本上师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修的是上师瑜伽，所以这个所观的这个呢，就当然是上师的本体啊，就是观的上师的本体是这样的，是个具德的这个根本上师。然后呢，形象为乌金大金刚池。那么它的形象呢，就是乌金莲花大师，这样莲花大师呢也叫乌金莲花大师，也叫这个大乌金大金刚池，有的时候也叫乌金第二佛，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美名这样的。那么莲花大师呢，身色白里透红光滑润泽，一面二臂。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的形象有很多种画的有很多种，塑像有很多种。当然就上师在这里面也是画了一种，是这样。当然就是说我们观的时候呢，还是看自己喜欢哪一种哪一种这个就是说形象，因为就是说所画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他这个画画的时候呢，他有以前我也打听过这些画画的画摊开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流派，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些是偏重于鲜艳的，有的底色很暗黑色调的一种，还有很多流派是这样的，所以他画法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你看自己喜欢哪一种你可以挑一种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说这个莲花大师作为我的观想的对境，这个还是有很比较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观想这样一种这个，它是我们根本上形象就是莲花大师，白里透红光滑润泽，就没有就白里透红光滑润泽，其实都是很圆满的意思没有这些皱纹没有其他的这些，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让人见而悦意的这样一种形象。一面二臂双足与国王有武士而坐，国王有武士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左脚内屈右脚外伸，但是这个我们看莲花大师的一些不是，如果是不是家父坐你看不出来，那么如果是那种不是家父的那种坐姿的话都能够看清楚，右脚是伸出去的，是这样的，右脚伸出去，然后左脚是就往盘起来的往内收的，右脚是伸出去的，这个就叫做有武士叫国王有武士，是这样的。那国王就是国王在看戏的时候国王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这样做的，是这样的，一只脚伸在外面，可能一般来讲的话伸在外面的时候呢，下面还有个垫子踩在上面现在的话就做得很舒服很游戏的样子，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在国王这个说这个不是在国王上殿的时候在批阅什么这个奏折的时候，也不是在听大臣汇报的时候，他在游戏的时候坐的来讲就比较舒适是这样，右脚伸出去左脚盘起来，就这个叫做国王游武士。身着大氅法衣咒士衣头戴莲花帽。那么就外面呢披的是大氅就是披了一件大衣，是大氅，这个大氅呢就是很多就是绸缎这些方面做的。然后呢这个大氅里面呢是这个法衣就是这个出家人的法衣，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去看这个就是这个红黄色的有这个格子那种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法衣披的这个法衣。然后莲花大师呢，虽然他就说从显现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当然就是一般来讲，莲花大师他是一个在家的他是一个在家的，但是在莲师的八神变里面呢，他也有这个他也有这个显现出家的本末三八瓦，还有就是这个释迦师子，这个也是显现的出家相。但平常的这种平常的形象呢，莲花大师的显现是在家形象，在家形象可以披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法衣吗？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属于那种是这个圣意的比丘圣意比丘，完全没有烦恼的圣意比丘，是这样。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法衣呢，来表示他的一种这个比解脱界特别的清净他就说虽然没有显现上没有这个出家，没有受出家戒，但是呢他们是完全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一种烦恼， 他们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界体呢，都是非常圆满的方式而具足的，所以这个叫做有地方叫做圣意比丘啊，就完全证悟了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或者比丘，这个叫做，因为他们已经出了完全出了轮回的家了，他不是说形象上出从家庭里出来了，他是完全已经证悟了诸法实相。所以说这个叫做出家人，这个叫比丘，这个叫圣意的出家人，圣意的比丘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平时讲哦了义的出家，了义的出家，或者真实的出家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当然可以穿这个法衣了。咒士衣就说是密咒士啊，穿那些衣服呢，咒士衣，一般的咒士衣有的是表示的就是这个咒士衣的这个是蓝色的啊，蓝色的一种这个密咒士穿的衣服啊，咒士衣，然后头戴莲花帽，那在这个头上呢戴着这个莲花帽。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这个莲花大师的一些形象呢，都是基本上都是戴了帽子的，是这样。不戴帽子的莲花大师这个很少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都是戴了帽子的啊，要么就是这个戴了这种这个莲花帽啊，要么是戴了这个尖帽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都是有这个戴了这个帽子的。然后下面就介绍一下梁王大师的帽子啊。梁王大师的这顶冠冕有三种不同类型啊。首先介绍第一种，就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类型。乌金第二佛既不是由父母所生，也不是由母缘所成，而是在西南巨如海中的莲花花蕊间，于顿生觉性中诞生，并证悟现有本机圆成的。那么就莲花大师呢，他就说是不是父母所生的啊，不是父精母血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因缘所生这样的。那么就是他是莲花生嘛，在莲花上面就诞生的。那么有些地方说是在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心间射出的一个施智啊，一个是一个光明，一个施智在莲花上面突然顿然显现一个童子的形象，这个就是莲花大师。所以说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也是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这个莲花大师的本身传里面呢，也是讲的清楚，各种莲师传里面也对这个也有描述。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降生，突然就降生在了这个西南巨如海中。西南巨如海呢，好像说现在的巴基斯坦那是阿富汗，那就那一带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现在还有这个所这个现在这个湖不大啊，这个湖不大，就是有一个湖。我以前看到这个相片是这样，但是现在去朝拜可能很困难，因为这个方面来讲，那个地方也不幸福，再加上呢，就本来有战乱的地方哈，像这样的话，就说现在有朝拜了。虽然这个阿富汗呢、巴基斯坦那边的话，就说是从那个应该是从那个从那个根登丘比大师的一个游记里面说，在巴基斯坦和这个阿富汗那边很多很多的一些圣迹，很多佛教的圣迹。包括以前的一些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他的很多本身啊都显现了圣迹，都在那边很多，还有很多就是说印度密宗兴盛的时候的很多密咒师啊，很多这些成就者，他们的一些圣迹呢在那边也特别多啊，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方以前呢就叫做这个乌金啊，那个叫乌藏那，是这样的，乌迪迦了，或者乌藏那，乌藏那那个以前呢这个密城特别兴盛啊，现在当然没有了，现在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遗迹吧，那个湖了好像也在那儿，我也看到相片，这个好像不是很大，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像是在这个西南巨如海中的莲花花蕊间，当然可能以前不一啊、应该以前呢就不止这么大，否则按照这个传记来讲的话，他是坐了船很长时间之后，然后就在海上面，就是这个湖上面或者海上面看到这个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应该是还是很大，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大？那么就是说，但是就这是一种说法啊，但是是不是那个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说是有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是莲花大师的降生的地方啊，降生的湖是这儿的，可能也是有一些考证啊，或者有些大德的一些神通观察过，是这样，也不可能随便讲。那么于顿生觉性中诞生啊，而且呢证悟这个觉性当中就顿生觉性当中，他就本来就没迷惑过的意思。啊，从来没迷惑过，然后从这里面觉性当中诞生，并证悟现有，显现上面已经生下来，已经证悟了现有一切七世界和有情世界本机圆成，就一切呢都是这个圆满的清净的自性。然后呢，为了纪念这个在莲花当中降生呢，所以当时诸位空行母赐予作为他部主标志的冠冕，叫做莲花包帽。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这个庆祝这个莲师降生呢，空行母赐给他的这个标志作为部主，当然部主呢就是很多部的一种主尊呢 啊，部主就是若干部，比如说金刚部的主尊，金刚部的这个部主啊，或者说是莲花部的部主啊等等，反正就是说这个部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某一部的部尊的意思。那么就是标志的一种冠冕叫做莲花包帽，那这个是在讲解当中呢也是在这个原文讲解当中都有画的啊，这个莲花包帽，莲花包帽就是说是这个它的里面的装饰呢比较少一点啊，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而且少一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莲花包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莲师在八大师林中行时进行行为远离善恶之边的时候，诸位空心母赐给他赐给作为他功德标志的冠冕，名为鹿耳帽。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鹿耳帽。那么就是说是第二顶帽子呢叫鹿耳帽。就莲师呢在这个八大师林，这个八大师林在印度啊有这个八大师林，是这样的。八大师林的话也是很恐怖的啊，就是以前的话印度人死了之后呢就是说丢到石头林里面啊就不管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集中扔尸体的地方，所以里面很多这些飞人啊，还有很多这个野兽啊猛兽啊毒蛇啊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它很厌恶也很恐怖，所以一般人是不去的啊，一般人不去，所以说呢很多修行者就把这个师林呢当成一个寂静处啊修行。莲师呢就是说他在八大师林当中都行持过这个殊胜的进行，然后进行的意思就是说一些成就者的行为，有些时候要这个要通过这个进行呢要这个超越这个善恶，有的时候呢要超越自己的分别念，反正这个进行呢就是说是禁止一切的一种分别念的行为，完全就是说是这个调伏或者禁止分别念的行为，这个叫做进行。在八大陀林当中行持进行调伏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因为在师林当中有很多非人，有很多这些这个也有很多这样非人啊鬼女啊等等，所以莲师呢在这里面呢就通过他的证悟把他们就安置在这个解脱地啊，把他们就安置在解脱地，让他们行使这个佛法或者证悟空性啊，所以这个呢就叫在四林当中行使这个进行。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行为远离善恶之边啊，他的一种行为呢就是说远离善和恶，善和恶都不执着，因为在本性当中呢没有这个善恶，善恶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分别念，有了分别念之后呢就有了这个善恶，那么如果就是说实相当中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说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在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是要取舍，在我们相学当中有善恶标准，我们要取舍善恶，那么当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一样啊，当我们的修行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也要超离这个善恶的一种边际，超离这个善恶的执着，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是说超离了这个很微细的执着之后呢才能够真实的证悟这个圆满的大空性，否则的话也没办法啊，这个是证悟圆满的空性相。这个是不单单是密宗哈，每一个修行者，只要你要成就这个真正的现前实相啊，不管是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反正每一个修行者他都要最后都要超离这个善恶标准的啊，是这样一个事。诸位空心母赐给他啊，这个时候呢赐给他帽子叫做鹿耳帽啊，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看起来的话就像这个鹿的耳朵一样，这个叫鹿耳帽。那么就是说第三种帽子呢，就莲师在沙虎国被国王哲拉活活燃烧的时候，他的金刚身不受火大灾害的侵袭，全身赤裸，显得凉凉爽爽一样，如安坐在莲花中央。那么在传记里面呢，莲花大师好像在几个地方被国王火烧过，其中呢就在沙虎尔也是被烧过，那么就说这个沙虎尔是不是就是这里面写的是这个孟加拉，是这样的，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它是一个孟加拉，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因为现在孟加拉可能是在靠近这个靠近印度洋那边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被火烧的地方的沙虎国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叫沙虎，就是现在北印度啊，就在很多道友朝圣的时候都要去的莲花湖莲花湖现在也有嘛，这个湖也有，是这样。那个湖呢也是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说是在沙火的时候，然后是这个射这个曼达拉瓦空心母，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被这个国王捉起来，然后就放在这个上面架了很高的柴火烧焚烧，然后呢烧了七天七夜嘛最后来讲的话就是就是这个莲花大师呢就在这个火的中央显得就是说很凉爽，或者显现上还有点冷，好像就抱着手脚有点冷的样子，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么大的火，然后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烧死，而且就是显得很冷的样子在这坐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了，也可能就是这个沙火呢就是因为就是写的是沙火，就是现在我们去的时候的朝拜的时候那个是沙火，是这样的，也许那个地方也叫 也不一啊，这个也叫孟加拉吧，是这样。因为孟加拉可能是从他们的地理位置来讲呢，可能有这个两处这样，一个是现在有个国家的这个孟加拉国，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印度现在的一个北印度这个地方，沙漠这个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现在当时这个莲花大师坐的莲花的坐在莲花上面嘛，那个莲花的那个树根好像还在湖里面，朝拜的时候看得到，就说这个在湖里面飘来飘去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访瑞宝去的时候呢，就是是这个莲花的一个根呢，就是从湖中央自动过来的啊，飘到访瑞宝前面。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飘走了，不好说。但好像去的时候还是正好是在湖边就是没有飘走，也没有没动弹，就还是算没有丢脸，是这样。否则的话，我们去的时候飘走了就惨了，就好像就是个业障那么重。但是这个访瑞宝他们就去的时候就看到，就是直接从湖中央就过来了，就到跟前儿，然后访瑞宝他们念经啊。这样的话也做了很多这些发愿，那么现在在这个莲花湖那个地方也有，有这些一个很大的莲师像，还有这些莲师的山洞啊、莲师的脚印啊，还有这些东周法国的寺院也都在。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升起信心，当时国王惊奇不已，升起信心，于是下令打开新锦缎宝库的门，取出所有的衣冠。他升起很大的信心，就是让他把他新仓库的门打开，所有好的衣服、帽子都取出来。这位沙火国王将一切庙衣服饰，连同国政眷属一并供养给莲师，他就把所有的衣服啊、服饰啊，还有就国政呐、所有的眷属啊，全部供养给莲花大师了。当时国王所敬献的那顶冠冕，就称为莲花见解脱帽，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啊。现在就是说是在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唐卡里面、塑像里面最多的帽子，就是这个莲花见解脱。是这样的，看到这个帽子就解脱的一种，就种下解脱的因缘，是这样的。现在很多莲花派的大德呢，在这些这个一些法会的时候啊，有时候也戴这个莲花帽。平时我们讲莲花帽，就是讲莲花见解脱帽，是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呢，有些大德说呢，就说是这个现在很多佛弟子呢，就比较着相啊，就是他对这个帽子呢，就是特别的执着啊，这样的帽子那样的帽子。所以有些大德说你说是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戴什么帽子呢？有没有看这些就说是那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戴什么帽子呢？好像就是就是说这个帽子呢，就是在后面的佛教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佛弟子呢就喜欢就是说是这样的帽子那样的帽子，就好像很喜欢执着这个帽子。一方面来讲呢，也是对一些有些修行者嘛过于着相呢，也是做了一些批评啊。我也看过，是中山门前嘛，是哪一位大德讲的，也是这样讲过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呢，这个帽子它的确是有些特殊的帽子啊，它的确有不共的功德。比如说莲花大师这顶帽子呢，就是比如说莲花见解脱帽啊、鹿耳帽啊，像这样的话，他们都有不共的缘起啊，不共的表示，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帽子还有特殊的一些功德啊，有特殊的一种因缘、特殊的功德。比如说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在藏地流行的那种堪布帽啊，我们叫班智达帽，是这样的，就红色尖帽，然后有飘带的一个。那个以前的话是好像是我以前听说是在印度的时候，有段时间的外道特别兴盛，他们外道的智慧也很敏锐，很多这个内道班智达呢就是说是那个辩论的时候呢经常容易失败。所以有一天呢就是说是空心果嘛本尊受记，就说是要做一顶这样的帽子像这样是个尖的，然后就是说有飘带的，然后有些帽子上面有这个三条金边，有些帽子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做成这种样式的帽子戴着，然后呢就是可以战胜外道，然后他们就是第二天就开始就做这个帽子做完之后就戴着这个就是像就是缘起具备了嘛，像这样的话就是外道就是降服了外道。所以说这个帽子呢，其实有些时候来讲，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有些法业不如心的，他就喜欢就说是这个做这个帽子那个帽子，或者说是喜欢这些，或者我的上次戴这个帽子，你的上次没戴这个帽子，有的时候就喜欢做这些。但其实这个帽子本身来讲，它当时来讲有这个缘起，是这样的。那么莲花大师的帽子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见解脱。中堪布大师格鲁派的，他们戴的帽子黄帽嘛，黄帽的话也是这个，因为黄帽的话呢也是这个这个振兴这个戒律的缘起，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振兴戒律，因为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呢，这个戒律不是像初期的时候那么清净的。 所以说呢，就中卡巴拉是为了重新振兴这个戒律的缘故，他就改戴黄帽，就是说改戴黄帽的意思，以前都是红帽，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到后面呢，他就改戴黄帽，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是开始振兴戒律的缘起。所以后面一直来讲格鲁派，到现在来讲哈，基本上他们的帽子都是黄色的。但还有就是伽玛巴的黑帽啊，它都是有说法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都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公的因缘。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些帽子呢，就比如说这个连氏的这个剑解头帽，还有这个伽玛巴的黑冠啊，就黑帽，它也是见到之后也有这些不渡恶趣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殊胜的功德，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也许它也就是一种这个像，但有些时候呢，这个缘起呢也是很奇特的，它的确也能够给众生带来很多很多的利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呢就叫做这个是莲花见解头帽。那这里也指的就是这一顶莲花见解头帽，或者叫做巨瓣五步帽。那么下面呢就介绍这顶冠冕内外双层，表示生缘次第双运。那么它有了内外两层，就表示身体次第和圆满次第是双运的。顶端三尖表示三身，那么它的顶端有三个尖表示法报化三身。五种颜色表示以五身来利益众生，它有这个五种颜色，所以它就是表示呢以五身来利益众生的。然后呢，日月表示智慧与方便，它也有这个日和月的一种这个标志。现在上师老人家学会的标志也是日月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日月表示智慧与方便。然后呢，南边装饰表示三昧耶无边无际。那么像这样的话，它是它的这个南边作为装饰的，表示这样一种这个三昧耶或者说这个誓言呢，或者三昧耶呢，这个是无边无际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金刚宝顶表示三摩地如如不动。那么它上面有一个金刚宝顶，金刚棒就是金刚杵啊，这个金刚杵做的宝顶啊，这个金刚有的是露半截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金刚宝顶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表示三摩地，就是禅定呢完全如如不动。因旧的顶灵装饰表示见解证悟到极点，修行以达究竟。然后呢，在这个最上面还有就是说是因旧的毛啊，因旧的顶灵装饰，有些上面有画，有些呢好像上面没有画，是这样，也像这样也有这个不同的差别。往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因旧的这个顶灵呢装饰表示见解证悟到达极点。这个是帽子上，还有一个宁玛派的大德，以前就是认真过灯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他的头上是直接长出来的一个鹰鹫毛，他的名字也叫过灯经嘛，就是说具有这个老鹰羽毛的这个伏藏师，这个也是这个多吉大师的这个第一代活佛吧，就是大慈明者。然后法轮一宝呢，也是法轮一宝最早的时候在多吉达的化身，这样的，他的头上就直接长这个鹰鹫毛，也是代表他的一些殊胜的一些功德。如果按这样讲的时候呢，鹰鹫的顶灵装饰呢是表示这个见解，证悟到了极点，修行也达到究竟的标志。然后莲师呢，右手在胸前以七颗印持着纯净的金刚杵，有些呢是放在膝盖上啊，有些时候的莲师的这个右手拿金刚杵呢是放在膝盖上的，这个也比较多，这个放在膝盖上的也比较多，是这样的，归经里面好像是这个归经里面是膝盖上面，那个呢是那副是放在胸口的，是这样。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呢是在胸口拿金刚杵，有些呢是在这个膝盖上呢拿着金刚杵。像这样的话，就这里面是胸口，那把在这胸口呢持着这样一种这个就七个印呢，就是反正就看莲师的手印，这个就是七个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七颗印呢，拿着这个纯净的金刚杵，左手平托着装满无始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左手呢就平就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肚子那个位置呢，就拿着这个无始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啊，里面装的是无始智慧甘露。因为莲师呢，他修持这样一种修持这样一种长寿佛呢，也完全证得了无始持名身。无始红身嘛，就是莲花大师是永远不会死的，他已经到了这个无始之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所以说呢，这里面也是这样表示，拿着这样一种拿着这样一种可以说是长寿瓶，瓶口用如意树掩饰，莲师的左腋下临飞空行佛母以隐蔽式持着卡章嘎，那么就在莲师的左腋下呢，有一个空行母。隐藏的方式平时我们就看不到，但是呢就说是这个隐藏的方式呢，就是吃着这个卡章嘎，就是这个也叫天藏， 是这样，也叫天葬，也叫卡赞嘎。然后呢，卡赞嘎的顶端三尖表示本体自信大悲三字，就前面已经把这个莲师的一些帽子介绍已经介绍完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个莲师的这个帽子呢，就具有这么多的一种功德哈。有时候也在想，这个当时这个国王在做这个帽子的时候，他有想这么多吗？就是已经供养的时候，已经说又是生源次第双运，又是三尖表示三身，又是五身表示这些，是他当时是想好了做了吗？还是说是，还是一些这个巧合呢？其实有些时候呢，佛菩萨们在这个划线这个事业的时候呢，虽然有些时候，比如说，假如说我不懂哈，我做帽子我不懂，哪一天我就做了一个帽子，那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做出来的帽子呢，后面这个大德一解释的时候，哦，有这样的功德那样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碰巧吗？还是很勉强的在解读呢？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有些时候就是说直接在做帽子的时候，佛菩萨就加持了，啊，就已经加持了，他就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说他一解读的时候，就把他的意思就完全表现出来，是这样的。说这个国王在遇到莲师之前也不一定有那么深的智慧哈，但是就是我们说在之前呢，诸佛菩萨也知道，也就是做一些提前做一些殊胜的加持，然后就把这个帽子呢做成这个。做成莲花见解的帽的这个样式啊，否则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呢？就这个戴这个帽子呢，有的时候也，从凡夫人的分辨性来讲不好理解。但是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呢，诸佛菩萨都会时时刻刻关照世间轮回，或者哪个地方有度化众生因缘呢，也会适时的做一些加持啊。这个帽子可能也是应该是这样一种这个体现出来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天葬呢，它其实也是这个三尖呢表示。本体自性大悲啊，这个在大圆满当中经常出现。在我们前面，在讲皈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本性本体空自性明大悲咒变啊，这个就每一个众生的佛性，每个众生的佛性就具备这个三个特质，本体是空性的，然后呢，它的一种自性是光明的，然后呢，就二者无二无别呢，是大悲咒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我们的本性如来藏，那这三尖呢就表示这个。干湿臼三种头骨表示法报化三身，然后在这个天葬上面，我们就看有三颗人头，是这样的。三颗人头呢，就是说有它最上面这个干的、湿的、旧的，是这样，有最新鲜的干的和一个旧的。那么三种头骨呢，分别表示法报化三身，因为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就是人的头而已，其实这些从它的本性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本性呢都没离开过实相，所以说呢，这个三种头骨呢表示三身的。九个铁环表示九层次第，五种彩绸表示五智，装饰着死人与活人头发，表示在八大士林中以净行来摄受所有的鬼女和空行木偶。那么在天葬上面还有这些头发，但有些时候呢是一个飘带哈，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黑色的头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死人的头发和活人的头发，那么这个头发呢是这个。莲师在八大士林的时候，通过这个超越一切善恶的大成就者的行为，调伏色受的所有的鬼女，调伏了这些空心母。那空心母呢，其实也有世间的空心母和出世间的空心母。那么平时我们一提空心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定是佛菩萨化现，一定是证悟的，那不一定。那么这个空心母还有外道的空心母，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世间的空心母。世间的空心母有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称心很大，他不是假装的，是真正的一种这个众生。它是可以在空中行走的那种，就是说是女鬼啊，这些也叫空心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空心母呢，这个莲师在四段令的时候也调伏了很多这些外道的，还有这些世间的这些空心母，然后就是表示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然后呢，就是这个接下来明观莲师的周围五光王眼的范围当中彩虹旋绕，那么莲师呢在这个坐着正中，然后呢就是周围呢五色光明，这个五光网眼呢，就是说这个五色的光发射出去，就像一张大网一样啊，一张大网一样，就是说它是光明的互相交织在一起，它的光明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很舒适的网，是这样的啊。就是但是我们一提网的时候就想到渔网、铁丝网，那这个什么庄严的，这么好看的，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表示啊，它就是说这样的五光五色的光浮现在外面的时候呢，就像这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特别特别的好看，很庄严。像这样我们就说这个叫做这个光网，光网的网眼啊，因为光网嘛，它就没有网眼嘛，就像渔网有网眼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光网的就是说这个五光的网眼的范围当中，彩虹旋绕，然后呢中央 中央的这个彩虹悬到了中央呢，有印度的这个八大驰名啊，这个是在就是说是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无常啊等等的时候也提学过这些八大驰名啊这些，还有了藏地君臣二十五尊，这个君就二十五大弟子，二十五大弟子呢就是说君呢当然就是这个师从德赞哈，他就是国王嘛，臣呢那就说是这个有些呢既是莲花大师的弟子，他也是大臣啊这样的，所以说君臣二十五尊等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神，他们都是超凡入圣的形象啊，这些都是这个殊胜的圣者。总的来说，修上士瑜伽有三种不同的观修方法，在皈依的时候将皈依境中的上师观想成重楼式，也就是莲师头顶上明观一切大圆满传承上师以重楼式而坐。那么就是说是修上士瑜伽的是有三种不同的观修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修皈依的时候这个本体还是上师啊，形象莲花大师，那么就是皈依的时候就像我们皈依境当中这个叫重楼式啊，重楼式，重楼式的是莲师的头顶上一层一层的传承上师，就是说逐渐就从普贤王如来开始到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大恩根本上师之间，这一层一层像楼房一样啊，这样一种这个安住着，这个叫重楼式而坐。念修金刚萨埵的时候，观想为总集珍宝式，也就是一切根本传承上师给予上师金刚萨埵一生中。我们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其实修金刚萨埵也是属于上师瑜伽的一种。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个它的本体是上师，形象是金刚萨埵，所以说我们叫上师金刚萨埵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你以金刚萨埵来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就是总集珍宝式。总集珍宝就是说所有的珍宝就是说总集在一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根本上师、传承上师，总集在金刚萨埵一生当中。这个金刚萨埵一生就总集了所有的传承根本上师，这个叫做这个总集珍宝式。然后第三种呢，是修上士瑜伽的时候，就现在啊，修上士瑜伽的时候观想成累环式，也就是大圆满诸位传承上师以及一切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神围绕在乌金莲师周围，犹如众人集会般安坐。那么第三种呢，就叫做这个累环式。累环式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师坐在正中，而且比稍高的位置，正中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呢，就其他的一些大圆满的一些传承上师啊，这些还有这些浩瀚的三根本呢，就是围绕在四周，比这个稍微低一点，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是有一个圆形的好几层的一个台子，然后正中呢就是这个主尊坐着，然后下面的这周围呢一层比一层小，一层比一层低嘛，一层比一层大，是这样的。然后逐渐的就围绕在中间，围绕中间的话就主尊在显得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主要的，然后周围呢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眷属啊等等，或传承上师啊、三根本啊等等，这个叫做累环式。那现在我们所观想的就是这个累环式，在我们的头顶观想的这个莲花大师在这些他的一种周围呢，就是全都是这些传承上师呢，就团团围绕，是这样的，那个叫累环式。这样观想完毕之后，念诵下文啊，下面就是这个他的仪轨，自现自成清净无边刹庄严同色吉祥山中央。那么就说是自现这个就是自现的，因为他就说是这个这样清净刹土呢本性呢就是不是通过其他因缘而显现，是自现的自然承办的这个自然成就的这个清净的无边的刹土，庄严的同色吉祥山的中央有这个有莲花光明宫，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一面二臂红亮持刀盖。那么就是说红亮，红色的而且很明亮放着光明的，手持这个刀和盖，这个刀呢，当然就是我就是说左手的这个弯刀嘛。盖呢，其实就是这个拖把的这个颅骨，就是这个盖字呢，其实就是指这个拖把所做的这个手骨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双足舞式就是说是起舞的姿势，三目视虚空，就是说自己的眼睛在往上看，所以相当于往上看，因为是头顶上观想莲师嘛，所以他的眼光呢，就是说是往上再看的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个这个姿势呢，在图片当中画得很清楚，这个一看就知道了，什么叫双足舞式，那个就是双足舞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图片上画了一个叫做起舞姿势，就开始跳舞的时候，头顶十万半莲日月上，总集归处根本上师尊。那么在头顶上面呢，十万莲花，就是说各种珍宝组成的莲花的一种这个。莲花的一种这个坐垫，有日月上面呢总集十方三世的一切佛的总集 然后呢，皈依处的根本上师，无别海神金刚幻化身，那么就是说和这个莲花大师无二无别的。海神金刚呢，也是莲花大师的一个名字，八大幻变啊，就是说是这个莲十八相之一嘛，它也其中一个名字叫海神金刚，它因为它是在这个无始海当中降生的，所以它叫海神金刚。无别海神金刚幻化身，白里透红，亮泽童子相，他是童子相，很年轻那种。然后呢，身着大氅内法咒士衣，外面呢披着大氅，然后里面呢也有法衣和咒士衣。一面二臂国王有武士，右手金刚，左持拖把瓶。那么右手呢拿着这个金刚杵，左手呢拿着这个拖把瓶，就是前面所讲的装满无始甘露的这个如意宝瓶，也就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拖把啊，它拖把里面装满了这个无始甘露，有的时候呢就是显现成宝瓶的样子。头戴巨瓣莲花如耳帽，那么头顶上呢戴着这样一种这个莲花巨瓣的这个莲花帽，有些时候戴着如耳帽，有时候戴着莲花帽，是这样的。左叶之下，主要这个里面观想的就是这个莲花帽。左叶之下，殊胜空乐母，啊，这个就是空心母隐藏的方式。以隐士持三间卡张嘎，住于彩虹明点光晕中，外旋就是外旋绚烂五光庄严界，化现君臣二十五尊者，印藏成就持名诸圣众，一切空行护法如云聚，住于明空。大平等心中，那么在这个外围呢，在彩虹明点的这个光明当中，就光明炫耀的这个五光庄严的这个庄严界内，那么就是说出现或者化现了这个君臣二十五尊，印度藏地的这些成就者，然后这个班智达，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伏藏师啊等等，一切空行还有护法，犹如云一样集聚。像天空当中乌云集聚一样，集聚在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虚空当中，住于明空大平等心中。那么一切一切的自己观想的，完全安住在明空无二的一种自性当中。联想聚意而明观，并以猛烈诚信恭敬之心而念诵。然后就是说是根据这样一种聚意而开始这个明观，一边念这个聚意和一边明观，是这样的，把自己观察的特别特别清楚。然后呢，并以猛烈诚信恭敬之心而念诵，下面就是念诵这个金刚七句啊，金刚七句祈祷文。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呢，也是非常殊胜的、很重要的一个祈祷文。平时呢，作为修行者来讲，不管是宁玛派啊，哪一个教派的修行者，其实呢，如果能够念诵这个金刚七句了，能够得到莲花大师的直接加持啊。然后呢，就是说，而且就是说，这个金刚七句呢，也是这个莲师也承诺了。谁念金刚七句，决定住在他跟前，马上就来跟前给他做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相当于也是自然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啊。这个以后呢，可能还要学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这个祈祷文啊，我朋友们写的注释嘛。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金刚七句的一种殊胜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特别特别殊胜。红乌金刹土西北域莲花莲金花蕊之座上啊，乌金刹土西北域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是这个莲金花蕊之座上，莲花花金的这个花蕊的座上，稀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那么这个是非常稀有、非常殊胜的一种成就者，它不单单是一般的成就者，非常殊胜，而且是已经达到了一种这个佛果的那种，而且达到了无始红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成就者。而且它是这样示现的，虽然佛陀一切诸佛呢都是已经达到了一种这个无生无死的境界，但是呢这么多佛陀当中呢，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都已经入灭了，但莲花大师呢他是这个获得了这个殊胜的佛果，但是他也是通过这个殊胜的一种红光身呢，他没有入灭啊，是没有入灭的这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莲花大师呢一直就没有入灭，所以说我们没有听说过就说是什么法会是觐见莲花大师涅槃的法会，这个是没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莲花大师根本没有入灭嘛，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开玩笑、互相开玩笑的一些大德之间开玩笑的一种，就是中高巴大师在这个10月25号的时候是这个燃灯节嘛，大家都是在那天晚上给中高巴大师供灯，有一个莲花派的大德就说，哎呀很羡慕你们啊，你们在可以给你们的开山祖师就是说供灯，我们没办法，是这样，我们没办法给我们的开山祖师供这个就是说圆寂的时候供灯。他这个意思呢好像就是说是那种 看起来好像就是说你们福报大，你看你们呢就很，你们很好，你们可以给你们祖师呢就是说在圆寂的时候供灯，那我们开不了，我们没有这个法会，为什么？因为莲花大师没有入灭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因为他没有涅槃，所以就没有涅槃法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各大教派的开山祖师呢都有这个涅槃法会，但是莲花大师没有。那我们这个另外派当中呢没有这个祖师开这个涅槃法会的，这个是因为他没有入灭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很特别稀有，那他是方方面面都很稀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慢慢我们知道这个莲师的这些生平啊，莲师的传记啊，他的一些无与伦比的悲心啊等等，这个是真正知道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就世间呢他的称号就是莲花大师，空行眷属众围绕，那么在他的周围呢空行啊眷属啊层层围绕，我随汝尊而修持，为赐加持起降临，就是我现在发愿呢跟着你修持，就是说为了赐予我加持祈祷你降临在我的一种这个前面，然后降临在我的心间啊，给我做加持，格拉班玛施德哄，这个就是莲师的心咒啊，通过心咒来给我做加持。然后呢念诵完了，紧接着观想同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一切所依及能依尊重真实降临，就像水注入水中一样融入自身。那么就是说念诵完了之后呢，紧接着就观想就再从同色吉祥山，因为这个是我观想的这个是我观想的莲师他的眷属，那么就为了打破我们的分别念，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我观想的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就是说实际的效果，比如说我在我头顶上观一个水，观一个瓶子，那个瓶子里面能有水吗？那个瓶子里的水能解渴吗？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疑惑。在显宗的这些一般的这些教法当中，在音敏当中讲，第六意识面前显现的这些观想出来这个叫总相这个总相呢是不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是假立的法。但是呢我们在观想这个佛菩萨的时候在观想这个本尊的时候，这个在第六意识观想的这个是总相吗？大师以前讲这个不是总相，这个虽然是第六意识观想，但它是自相，它是自相。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佛菩萨和这些本尊啊上师们他们不是无情法的杯子瓶子，它不是一个色法的自性，你观它是一个假的，它就是一个真正不起作用的一个瓶子的形象而已。但是呢佛菩萨你观想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你在哪儿观想，它就哪个地方观想，它就是在哪个地方出现。所以这个我们在脑海里面观想的佛菩萨，它就是自相就是真正的智慧身，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观的时候，不管是祈祷哪一位佛菩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所祈祷的观想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它一定是我在哪个地方观想，它一定在这儿。我观在头顶，它一定在头顶；我在观想在喉间，一定在喉间；我观想在心间，一定在心间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疑惑不需要任何疑惑。所以要从法身周遍一切的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因为它的法身周遍一切嘛，是这样的。它法身周遍一切，它是法身无形无相，它是周遍一切的。所以说观想呢，就是相当于观想的意思，就是说你希望它在哪儿出现，它就在哪儿出现，就是这个观想就是一个因缘。这个法身没有形象，它周遍一切，那么它具体要在哪儿出现呢？就看你观在哪儿。如果你观在心间，它就在心间这个就观想就是一个因缘，就你让它出现在心间，它就心间；观在头顶，它的头顶。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就对我们经常做像佛菩萨做祈祷的这个来讲，或者我们在供养的时候要引请这个供水供灯的，要引请佛菩萨受供的时候也好，要有这种认知也就是说要有这种见解，要有这种信心。像这样我引请他一定会安住的，一定会来，是因为他的法身周遍一切，法身周遍一切就是我观想他在佛堂上受供，他一定在这儿，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对着一张画像，这个一张画像我在给画像供养，和就是真实的和一个具有这样一种智慧身的佛菩萨做供养，这个是不一样的虽然就是说你不知不知道，反正就这样供了之后，他们也能够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你供养他们的功德你也能得到。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信心的得加持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认知从第六意识观想的这个虽然也叫总相，但是呢因为它是智慧身因为它的佛菩萨是智慧身的缘故，所以说你所观想的这个佛菩萨的形象一定是智相一定是智相，而且的确是有一定是100%有加持的绝对是叫你观在我的头顶，就在头顶有加持的这样一种圣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特别的一种这个需要升起一个定解的地方。那么前面讲了众生他有疑惑嘛，我观想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像总相一样不起作用，所以为了打破这样一种不必要的一种怀疑，我或者遣出这种分别念的缘故呢，所以在仪轨里面专门安排了就一个程序 安排了一个程序，在衣柜里面安排一个程序，什么程序呢？就是在申请程序当中都有这个程序，就是引请啊，就引请，然后就是说降临或者引请融入啊，引请融入，就从这个从他的安住的岔土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关的是莲师嘛，啊，这个能一所依也是莲师，然后我们就是从他真正安住的这个地方呢引请过来，融入到我现在所安住的观想的这个里面，相当于开光一样。相当于开光一样，就是我的佛像放在这，然后要就是引请这个具有能力的大德，他会引请佛菩萨，就是引请融入到这个佛像当中，安住在这里面，那以后呢，就是相当于他一直住在这儿。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头顶上观想了这个佛菩萨，然后呢，我们就从刹土当中真实把他们引请过来，融入到我所观的这个所观想的这个圣尊当中，这个时候心就踏实了。啊，真来了，然后就真的和我观想这个成无二无别了。这个是我祈祷应该有作用的。他可能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也是针对众生的一些分别念啊。其实仪轨当中很多都是这样打消各式各样的分别念，然后就是让我们观想或者说去除实相的时候呢，没有疑惑，更加有效果。然后安排了几个，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融入啊。这个融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那种莲花光一切所依，所依的就连刹土一起融入啊，莲花光明宫也过来了。融入到我现在观想的莲花光明宫当中，然后呢，尊重莲花大师啊、眷属啊、一些作家等等，全部也是来了，也是融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当中，全部都是开光一样，就变成了真实的本尊降临啊，无二无别，真实的上师就是无二无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如水注于水中。那么这个如水注于水中呢，其实这个是帮助我们观想，帮助我们理解或者帮助我们观想一个方法，一个比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有的时候在观想的，因为众生的执着、分别念各式各样。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进不去，卡在那儿了，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也进不去呢，是这样的。所以感觉到怎么那个融进去呢？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我们就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去观想一下那个下雨的时候，湖面上下雨的时候，湖面上下雨的时候，那个水那个雨一下进去就融，就完全就融到一起了。就多观这个，多观这个之后也就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水注如水，就好像一碗水倒入另外一碗水中，就完全成为无二无别了。所以这样的有些事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逐渐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就可以理解，哦，是这样融入的，而且可以有些时候这样一想之后呢，马上就能够接受，啊，一下就观想起来就融入就很顺畅，是这样一种。所以说就是就像水注入水中一样融入到自身，但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观想哈，就长时间观想，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会再有很多很多分别。但是呢，只要我们长时间习惯性的观想，有的时候也是当然在观想的过程当中。这个如梦，这个如梦如幻，就不要实质啊，实质要弱一点，否则的话，就有的时候就说是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就以前就说阿琼康姆摩是谁，他们在修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也说，观到金刚萨埵融入的时候有点困难，是这样的啊，就从头顶进来的时候困难，就是说这个他上次说这个主要是实质比较重，所以有时候就多观空性啊，如梦如幻呢，有的时候就可以，因为就有实质性嘛，就觉得两个法不可能就真正的就进不来，好像就是前面讲卡到那一样。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实质太重了，有的时候要有些时候就说是要这个多观想，有的时候要观想无自性，向无自性，就是有些时候就借助这个比喻。但是如果现在有些高科技可以做成动画最好了啊，做成动画的话很注意我们观想就怎么样融入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之后别人怎么融入的，哎，我也这样融入，虽然是屏幕里面融入的方式，但是一下子就能够好像感觉到这个把这种执着就一下就打破了。所以现在如果能够做的话，做很多这些哪方面我们有障碍的或者感觉困难的，就可以做一些这个融入的过程，反正逐渐一下融入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们看之后多看一下子就这样观修的时候有时候也很容易，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融入自身啊，所观想的誓言尊者中成为一体啊，完完全全的就成为无二无别，成为一体。然后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下面再做几支进账。那么今天我们就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耶登加日本伦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格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